海外交部长吴超燮7月20号宣布，在经过与立陶宛政府协商之后，台湾将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个将是台湾在全球非邦交国的代表管处当中第二个在名称中正式使用台湾的代表处。由于立陶宛已经在1991年与中国建交，因此这个代表处都将是台湾在中国的邦交国内设立的第一个是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不少人认为这个举动具有外交突破的象征意义。吴超燮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驻立陶宛代表处是在欧洲国家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台欧连结是对外工作重点之一。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更能让欧洲明白我们代表2350万台湾人。他表示，这是继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处，相隔18年之后，台湾再次在欧洲设立代表处。不过台湾目前并未有推动欧洲其他的管处改名的计划。针对这个外交的突破，美国在台协会同步发布声明表示肯定。声明说，所有国家都应该有与台湾缔结更加紧密关系和拓展合作的自由。台湾是先进的民主政体，主要的经济体，亦都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随着台湾巩固他们的国际伙伴关系，并且努力应对新冠疫情、投资审查和供应链韧性等全球挑战，美国始终致力于以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湾，他们与朋友和盟友站在一起。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俊毅就在接受台媒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认为，美国在台协会的声明显示，立陶宛同意台湾设立代表处背后可能有美国的默许或者甚至支持。中央社引述李俊毅的讲法说，拜登政府虽然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但是对美国来讲，这个政策的内涵和具体的做法随着美国的需要调整。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曾经在7月6号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并且需要在台湾事务上维持非常微妙而且危险的平衡。从美国在台协会的声明来看，拜登政府或者是正以微小的作为逐步测试甚至改变这个平衡。不过这个被台湾视为外交捷报的发展已经引发中国的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往来，反对建交国和台湾互设所谓代表处。赵立坚还说，他们敦促立陶宛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恪守建交承诺。他们都正告台湾的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任何妄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都不会得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波罗的海三国确实比较亲美，意识形态和中国大陆亦都比较疏远，这个亦都是给了民进党政府见缝插针的机会。这次可以看到立陶宛内部的政治斗争与两岸的政治斗争的合流。他指出，台湾当局虽然将这个发展视为重大外交突破，但这个并不代表中国失败，因为两岸的博弈是要看长期的。台湾在立陶宛的代表处还未成立，就算之后真的成立，能够坚持多久都是问题。他说，就好像捉棋一样，民进党走出第一步，但下一步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呢？又能不能够走到最后一步呢？这个才是决定胜局的关键。这位学者警告说，台湾驻外代表有时候为了邀功，兴高采烈地发布一些是仍然有变数的事，很可能得到是打面自己的结果。他还说，立陶宛有他的国家利益要考虑，不会全然附和台湾，而西方民主国家里面也同情台湾或者支持中国的两派的阵营，这个都给了中国可以转圜的空间。2017到2019年年间，中国针对头衔使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具有主权象征字眼的驻外管处施压，是改名，包括尼日利亚、迪拜、厄瓜多尔、巴林、约旦、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等地的台湾驻外管处全部都被迫挂上台北的头衔。去年台湾在非洲索马里兰设立的台湾驻索马里兰共和国代表处，台湾的头衔首度回归。不过索马里兰与中国并没有邦交的关系。今年2月，台湾外交部宣布已经与南美洲的圭亚那签署协议设立台湾办公室。大消息曝光之后，与中国有邦交关系的圭亚那宣布终止协议，原因是在签署的协议上的沟通不足。 當時中國先至啱啱係批准分配20,000劑新冠肺炎疫苗俾圭亞那。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黃輝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台灣這次打了一次的擦邊球，駐立陶宛代表處它的中文名稱雖然是以台灣為名，但英文用的是形容詞 Taiwanese， 他認為這個可以解釋為台灣的或者是台灣人的外管，或者是未涉及主權。他說過去很少看到用形容詞放在對外代表處的名稱上。他舉例說，英國在台辦事處的英文名稱是 British Office in Taipei， 雖然前面用的是 British 亦都是形容詞，但後面的 in Taipei 被用 Taiwan， 可見歐洲國家對於使用 Taiwan 這個字眼還是會顧忌到中國的因素，亦都不想因為名稱問題和中國鬧出新一輪的紛爭。黃輝博認為，外交字眼的微細的變動往往有它的意涵，不過 Taiwanese 這個做法究竟能否含糊大過主權的爭議，還是反而讓台灣在海外管處的地位更加模糊，還有待觀察，因為以前還能夠用 Taiwan， 但現在只能夠用 Taiwanese。 台灣與立陶宛越走越近的關係有跡可循，立陶宛政府早在今年3月就傳出要在台灣開設商務代表處，而立陶宛經濟部部長亞爾莫奈特更進一步在7月預告在台代表處將在10月或者11月成立，並且強調不擔心中國的制裁。去年全球疫情嚴峻之際，台灣曾經捐贈100,000片的醫療口罩給立陶宛，近期台灣疫情升溫，面對等不到疫苗的困境，立陶宛亦都在6月回贈20,000劑新冠疫苗是給台灣。立陶宛近來被視為歐洲地區的對中的領頭羊，有多次行動引起北京的不滿，除了打算在台灣設立代表處之外，立陶宛5月率先退出中國與中歐和東歐國家的17+1的合作機制，並且呼籲其他歐盟國家跟進。立陶宛國會亦都通過決議譴責中國對新疆穆斯林少數族裔維吾爾人犯下違反人道罪和種族滅絕。吳超涉說，未來台灣與立陶宛在經貿、產業和科技等領域將有很多互惠互利的合作，尤其立陶宛政府亦都將在今年秋天在台灣設處，以拓展亞太市場，相信兩國友好關係必將因此更上層樓。他強調，立陶宛始終堅持民主、自由、人權等的普世價值，與台灣是理念相近的友好夥伴，兩國都身處捍衛民主自由體制的戰略的前線，透過共享價值的緊密連結，兩國人民將會持續攜手共同努力，發揮正面的良善力量，為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作出貢獻。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台灣學者亦都向美國之音說，中國與立陶宛的經貿互動本來就不多，如果真的祭出經濟的制裁，對立陶宛的影響亦都不大，立陶宛只要另尋管道開源就能夠撐過去。他還說，立陶宛意識形態確實與中國有明顯對抗，一邊倒向美國的態勢明顯，不能夠排除立陶宛同台灣拉近關係喺度同中共擺姿態的可能性。不過，立陶宛過去與台灣的連結亦都不大，但呢次跟住美國打台灣牌對抗中國，他認為立陶宛的盤算或者是想從台灣或者美國方面收回更大的利益。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